找到之后，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箴言书三章一到十二节，教会圣经834页。好，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834页，箴言三章一到十二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仍然交给你。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和新酒盈溢。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现在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题目是如何使你的儿女蒙福。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也是我们第三次讲亲子关系这个题目。首先我代表教会祝贺在座的每位父亲父亲节快乐。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父亲，有些人是不久之前才刚刚做父亲。一个男人到了做父亲的时候，是我们人生重要的里程碑，给我们带来新的身份还有新的责任。我们做基督徒的父亲，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照顾家庭，养育儿女，那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的喜乐。我们觉得很荣幸哈，能够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也觉得很喜乐，能够为所爱的家人有些贡献，我们内心是很高兴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爸爸的你孩子一点一点长大，越长越大，我们有时候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教不了他了，过时了。两个礼拜前我忽然发现我还没有过时哈。我最近戴一个表，是一个老表，是要那个上发条的表。不久之前我小儿子回来了，两个礼拜前他在开车，我那个时候表松，就是需要上发条，我这边上发条，他就不晓得我在跟他开车，他不晓得我在做什么，听到那个声音说，爸爸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上发条。什么是上发条？我就发现他不懂得什么是上发条，他从来没有看过上发条的手表。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告诉他说，这个叫做上发条的手表，然后解释给他说这怎么运作的，而且告诉他说这是 environment friendly， 不需要把电池丢掉，对环保非常的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还没有过时。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要看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对儿女有更好的教导。请翻到刚刚那段圣经，箴言书第三章。箴言书三章我读1-6节就好。这是一位父亲对他的孩子说话，所以一开始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这个他其实应该翻成复数哈，他们，这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我的法则还有我的诫命，这些我告诉你的这些做人做事的原则，他们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所以这是父亲给儿女带来的福分，让他在神跟世人眼前 蒙恩宠有聪明。接着是父亲对儿女所说的，叫他要做的一件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这时候先来感谢你，感谢天父收纳我们做你们的儿女，我们也感谢天父时常用你的真理跟恩典来引导我们。今天是父亲节，再一次为我们中间做父亲的弟兄们来献上祷告跟感谢。我们祷告主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照顾家人，养育儿女。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特殊的职分，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箴言是一本教导人智慧的书，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它出现了二十几次，这个名词就是我儿。这我儿它出现了二十几次，而称呼我儿讲这句话的人呢，他是一位父亲。因为在箴言第四章一到二节这样子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的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一位父亲他苦口婆心的在教导他的儿女，为的是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他们。箴言有个主题，就是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位父亲他的法则他的诫命不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乃是他把从神那边得到的话语传给他的孩子，而且他非常的有信心，他是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的孩子，你一定要谨守遵行这些法则，因为他能够祝福你。那我们今天就是为这个我儿的父亲来向他致敬。这位父亲他就是一位聪明的父亲，一位爱孩子的父亲，也是一位敬畏神的父亲。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想从圣经里面看一些圣经的教导，怎么样可以使我们的儿女来蒙福。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八个重点，我先把它全部说一遍。第一，我们怎么来祝福我们的孩子呢？首先就是让基督成形在你儿女的心中。我写了一句话哈，基督教可以啊，基督教的文化可以取代啊，这个文化可以取代，但是基督不可取代。送给你儿女那不可取代的，那你给孩子的是基督教文化还是基督，在两者之间你需要做一个很清楚的区别。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清楚的话，他这样子说，我小子们呐，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你看这是对孩子说话，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那在你孩子心里面成形的是基督还是基督教文化而已。第二，你怎么祝福你的儿女呢？刚才我们读的那箴言第三章后面他讲得很清楚，要管教，爱孩子的就会管教他，爱儿女的父母管教儿女，不爱儿女的父母放任儿女。箴言说，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什么所喜爱的儿子。因为爱他所以管他，所以责备他。要祝福你的孩子就要管教他。第三，教导你的儿女尊重权威，这是在祝福他。神在人间有设立次序，有智慧的父母要求儿女遵守次序。圣经里面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孩子听从父母，这就是遵守秩序，尊重神所设立的权威。你的孩子如果他懂得啊，听爸爸妈妈的话，尊重父母，这是你给他的一种福气，他将来会因为内心有这样子的尊重而蒙福。第四，跟上一点有关系的但是比较实际的，就是训练你的儿女有礼貌。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都是生活中很实际的东西哈。第四点就是训练你的儿女有礼貌，你这样子训练他是在祝福他。训练孩子有礼貌就是什么呢？就是替他在人面前铺路。你可以用钱替他铺路，可以用你的关系地位势力给他铺路，但是还不如教导他有礼貌。当你这个孩子从小学会在人前怎么样做人处事说话有礼貌的时候，你就一生替他在人的面前铺路。因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上个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人心都是一样的。一个孩子到他的长官，到他的同学，到他的同事，到别的人面前，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他们都会喜欢这个孩子，你无形之中替他铺了路。第五，给儿女犯错的空间。孩子都会犯错，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怎么样，是很苛求呢，还是给他有犯错的空间？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个故事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孩子犯了很大的错，但是他的爸爸还在等他回来。所以给儿女犯错的空间，就是让他可以随时回头。有讲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那个孩子他回去往他父亲那里去，离着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就跑去抱着他的头，连连与他亲嘴哈。第六，就是让你的孩子儿女发挥他的潜能。我们在美国常常说一个人有他的 potential， 他的潜能。圣经里面讲到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不是普通的兄弟，他们是双胞胎。但虽然是双胞胎，但是个性完全不一样，一个非常的外向，一个非常的内向。创世纪讲到这两个孩子这样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怎么祝福你的孩子呢？善于打猎的孩子他喜欢在田野，为人安静的孩子喜欢在帐篷里。你注意到你的孩子他是喜欢打猎呢，还是为人安静？让他能够发挥他的潜能。第七，非常的实际，就是这是一个金钱的社会。那很多时候人际关系坏了，是因为我们自己跟钱的关系先坏了。所以第七点就是从小可以教导你的儿女，让他跟金钱有正确的关系。简单的来说就是一句话，就是做金钱的主人，不要做金钱的佣人啊。第八，最后一点，就是给孩子一个家哈，宁可为了家庭而放弃其他的东西，放弃别的哈，但是不要为了其他而放弃家庭哈。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八点。那我们会用比较快的速度，因为要讲的东西多，所以我们重点式的把每一点跟大家说一下。我可能会集中在前面那几点。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心里面有基督哈，送给你孩子什么好呢？给他基督好还是基督教文化好？请大家看这一节的圣经哈，我打在荧幕上呢，你们就看一下。这是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使徒保罗他以一个属灵的父亲的身份来向教会的人说话，加拉太的教会，他就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孩子。那你的孩子也是你属灵的儿女。保罗说，我的孩子们，我小子们呢，就是我的孩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他看到耶稣基督还没有成形在他们心里，所以他很着急，说我这么的努力是为了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那我就问做父母的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基督有没有成形在他的心里？那你给他的是基督还是基督教文化？你不要只看你的孩子有没有去教会，而是要看他有没有信主。去教会是外面的，那是基督教文化，但是信主是里面的，那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那个里面的比外面的要重要。所以箴言他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面发出。那孩子的内心是非常的宝贵，他的内心如果有基督的话，就是一个宝贵的好的 但是如果你忙了半天，他结果呢只是外面他要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是在一个基督教的文化里面长大，可是里面却没有基督，那你就算是白忙一场。为什么是这样子说呢？如果你的孩子心里面有基督，你把他放在基督教文化里面，他是一个基督徒；你把他放在回教的文化里面，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你把他放在佛教的文化里面，他是个基督徒；有一天你把他放在一个无神论的文化里面，他还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心里面有基督。但是如果他心里面没有基督，他只是在基督教文化里面，我从小上主日学，我这些圣经故事都听了很多，他就是外面的，可是里面他没有真心信主，那么他只是基督教文化，你把他放在美国，放在一个基督教文化，他就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你把他放在回教文化里面，过不了多久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把他再放在佛教文化，他也不是。如果有一天你放在一个无神论的文化里面，他的周围都是不信主的人，用不了多久，慢慢的他也不信主了，因为他有的只是外面那个文化，而不是里面真的有基督。我们怎么祝福我们的孩子呢？最好的就是你能帮助你的孩子心里面有耶稣基督，让基督成形在他的心里面，特别是他小的时候，带孩子很容易。那我给大家画了一个表，我们可以比较具体的知道基督跟基督教文化有什么不一样。我这个表写了七点哈。第一点就是一个是有神的，一个是只是有人没有神的哈。如果是基督在他的心里的话，这个孩子心里面是有神的，他知道有造物主存在，有位神存在。但是如果他只是说我到教会参加活动等等的话，他只是说我到教会是看朋友的，我跟小朋友玩的，长大之后也是去教会去找人的，但是他心里面不是很确定到底有没有神，这对他是个问号。第二的话就是信心，如果是基督在里面，他会相信有主，他信主，他真的有这个信心。如果只是基督教文化，我就是参加活动的，我小时候我爸妈带我去参加活动，大了也是一样，哪里有团契活动或哪里有郊游，哪里有什么的话我去参加一下。他对他来说的话，教会或基督教文化就是一个听听道或参加参加活动的地方。但是如果是你要孩子里面有基督的话，你会为他祷告，说主啊，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一天会信你，我希望有一天他有信心，你会为他信主而祷告。第三就是十字架跟求平安的分别，真的有耶稣基督的话，他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做了什么。那不知道有耶稣基督的，他说到教会去信上帝就是求个平安保守我生活很顺利等等但是他不晓得耶稣基督是谁，耶稣为他做了些什么。那另外就是独一真神跟信仰之一的分别，真的信基督的孩子，他知道说他信的是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那不知道的那个孩子，他说天下有很多的信仰有信这个有信那个还有不信的，那么基督信仰就是很多信仰当中的一种而已。还有就是对圣经的看法，如果是信主的孩子，他就了解说我现在读的是神的话，不是只是听故事而已。那不信主的孩子说我在听宗教故事基督教里面有这个故事，有创造天地，有诺亚方舟，在听故事，他们的观念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我们基督徒受的这个敬礼，如果是真心信主的孩子，他知道说我受敬，因为我信主的缘故，我一受敬我就归入耶稣基督，我要做他的门徒，要跟随他。但是不信主的说我从小就受过洗礼我就是一个教徒，我是这个基督教里面的一份子而已，但是他跟耶稣之间没有真正的关系。那最后就是圣经所说的，真的信主的孩子有基督成形在他心里，但是没有的，那基督就不成形在他心里。那我们做父母的要祝福我们孩子的话，就是从小为他信主祷告，带领他知道耶稣是谁，在他年幼的时候就能够带领他信主。那关于这点我非常的感谢主，我看到我们教会特别是年轻的爸爸妈妈，他们很认真地带他们的孩子， 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他们也许才9岁10岁，但是都已经很肯定知道自己信主了。你看我们教会做牧师的，我们关心孩子，所盼望的是说这孩子没有一个是丢掉的，没有失去其中的任何一个，一个一个都信主了，都为主所得到了。不要说他们中间有个失落的一只羊或什么，那看到弟兄姐妹这些父母们很尽心的带孩子，他们有的在家里就带孩子读圣经祷告啊，家庭礼拜等等，那看到他们孩子一个个信主了，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哈。第二点哈，我想这是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个管教这件事情。你要祝福你的孩子，你要管教他，这是整个箴言书特别讲的多的，就是管教孩子这一件事情。说爱儿女的父母呢，他就会管教孩子；不爱儿女的父母呢，就不会管教孩子，会放任他。那这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教育理念。你只要有孩子，你两种都会碰到哈。你是基督徒，你会碰到基督信仰的教育理念；但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啊，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其实你就是在这个美国这个教育系统里面，你一定会遇到另外一种的教育理念。那你在任何学校里面，他们就这样教孩子的。这个叫做人本心理学的教育理念。那这个观念是什么呢？他们相信人的本质是善的，而且每一个人在他里面就具有那种自我成长的内在资源，就说都在我里面，我自己会长，自己会医治自己，自己也会成长自己。那我们不需要外面的来灌输他，告诉他价值观是什么啦，道德观是什么，他自己会做选择。那很多这些选择呢，也都是相对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如果这个孩子将来长大说我要做一个同性恋者，那是他的选择，没有什么不对啊。这是这个人本心理学，就是你让他选择，然后他自己会长，你不需要外面来灌输他。但是基督的信仰，就我们相信说人的本质哈是有罪的，我们里面其实不具备自我成长的条件，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人来教导那个孩子，来管教他，使他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那这时候我就画了一个表，我想这个表可以讲得比较清楚一点。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人本心理学他相信人性本善，那基督信仰相信人性是有罪的。人本心理学他相信孩子不需要管教，所以他们会很反对你责备孩子，说甚至责打孩子。那基督信仰我们却很相信说孩子他是需要管教的。人本心理学觉得这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自我实现，这他们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你自己这一辈子最想要做最能够做的那件事情，如果你在人生当中能够实现，这就是人达到最高点。但是基督信仰却相信说人活在世界上是要合神心意，而不是自我实现，是要合神的心意。人本心理学相信道理都是相对的，真的是没什么对错，你就让他选，他自己喜欢选这个你就让他选。基督信仰相信不是相对的哈，是有绝对的东西，就是真理乃是绝对的。最后人本心理学就是让他自己选择，啊，基督信仰就是引导他走正路。那现在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当然是我们基督信仰说怎么教育一个孩子，所以才会讲到说孩子需要管教，你管教他其实是祝福他，是把他带上正路上去，让他一生蒙神的祝福。我们看一看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啊。首先要看到我们这位天父，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位管教的神，他没有不管他的孩子，他是一位管教的神。从旧约到新约一再的说我们的神是一位管教的神，他是父亲，他管教他的孩子。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这告诉我们说神他是有标准的，那神他是有绝对价值的，你如果不合他的标准他就会管教你。 如果不合他的价值，他会管教你。那神管我们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人有罪性哈，我们人有罪性，所以容易走错路。天父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能够蒙福走正路，神管教我们，爱的管教哈。天父爱我们，所以管我们。箴言书有一句话讲到说人管孩子这件事情，他讲得非常的传神哈。他这样子说，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圣经是说说哎，我很爱我的孩子，我实在不忍心管他，不忍心打他手心或怎样啊。那圣经说，其实你这样子是还爱你的孩子爱得不够，是因为你不够爱你的孩子的缘故，甚至可以说你是因为你还恨他的缘故，是恨恶他，所以你不忍心去管他。你如果真的是爱他爱得不得了的话，你就会去管他。你爱他爱到底的，你真的爱他的时候，你一定会去管他。那你说啊，我不管啊，我孩子怕疼或怎么样，我不管他。其实你是因为你不够爱他的缘故，你只是表面上好做一些动作，说哎呀，我这样子好像很疼爱，还其实你是不是真心的爱他？你如果真心爱他，会想到他长远的好处，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之后怎么办，你就会说真正的去好好的管他。所以，圣经讲的话是一针见血的。他说你不忍心去杖打儿子的哈，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然后这个管教的责任啊，圣经就是不偏不倚的，就是放在父母的身上。圣经从来没有说教会的牧师替你管教孩子，没有说主日学的老师给你管教孩子，也没有说学校的老师给你管孩子。所以你不必说怎么美国这个学校都是不管孩子的，我孩子去美国学校念书怎么规矩越学越坏啊，因为他真的是不管的，是你的责任。圣经怎么说呢？说焉有儿子不被谁管教，不被父亲管教的呢？那个管教孩子是父亲的责任，是母亲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那这个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说你们做父母的要管教孩子。下面讲的这一点呢，也许有些人觉得已经太晚了，也许有些人觉得说是大好的时机，但是我们都求神给我们有恩典有智慧啊，把握神给的时机，就是什么时候管教孩子。那这一点圣经说得很清楚，趁他是小孩的时候，孩童的时候。箴言23:13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不可不管教孩童，小孩子的时候你就管他教他，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趁那个孩子还小的时候管他一次，胜过他到了 teenager 他长大之后你管他10次20次，他小的时候你管他他就学会了。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趁有指望就是说要把握机会了，可能有个时候就是没有指望了，说趁着那个指望还在，那孩子还受你管的时候，好好的管教他，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说啊，这个孩子我管不了了，这个孩子我放弃了，这个孩子我不管了，你不可以任他死亡，趁着还能管的时候就好好的管教他，这样子帮助他一生走上正路，蒙神的祝福的道路啊。怎么管孩子啊？圣经只讲到两种管孩子的方法。这两种管孩子方法我看在21世纪都不是很受欢迎，不过圣经是这么说的，神的话不会说错的啊。第一种是责备，第二种是责罚。什么是责备哈？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哈。责备就是你在口头上教训他，是一种很认真的比较重的口气，不是好言相劝哈，不是说 宝宝乖，宝宝要听话，不是这样子，是他做错了，你就很重的就跟他说，用责备的语气跟他说，这是圣经说你要责备你的孩子。那第二个可能是更不受欢迎的，这句圣经这么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你知道我们现在生的这个时代跟国家就是反对体罚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的父母都是觉得说不可以处罚孩子哈。那圣经有讲到这个管教的杖这个东西哈，管教的杖哈，那它的确是一种体罚的工具，它不是给你出气打孩子的，而是说这是挽回孩子教导他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你真的是要这么做的时候，你不能够伤害你的孩子，不能够说随便乱打他把他打坏了，而是在他身体不受伤害的情况之下让他感到痛。圣经的讲法是说那个愚蒙迷住孩童的心，因为那个心被迷住了，你给他讲了十遍的道理他就是听不懂，但是他手心打了一下一痛了，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做了。可是你不能随便打他，不能出气打他，也不能常常打他，到了很重要的时候你稍微处罚一下，那个孩子他就记得了。而且你就是跟那个年龄有关系，小一点的时候比较没有关系，越大的时候他自尊心越强，那个时候你要顾虑到他自尊心。所以你打孩子手心也好，打他有些家庭就捡肉多的地方打，打屁股，就是你要顾虑到他的年龄哈，顾虑到他的自尊心，说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就不能再做这件事情了哈。管教的结果哈，圣经说你管教孩子会带来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平安，第二个结果是义，第三个结果是喜乐。那这三样不是随便说的哈。我读这个圣经给大家听，在希伯来书12章，他特别讲到管教儿女的结出的果子哈，这样子说哈，12章11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没有一个孩子喜欢被管教的哈。但是呢，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就是受管教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哈。这果子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它是平安，这是第二个它是义哈。平安是生活上的平安。他小时候受管教，他就少犯错，他少犯错，他就有平安。你说一个孩子他从小不受管教，他长大之后，他也许犯法，也许他吸毒，也许他婚姻出了问题，也许他做人做事出了问题，那个时候他生活就很没有平安。但是如果他受了管教，就结出平安的果子，这个孩子他的生活，他的人生会顺利，他那些不需要犯的错误他就少犯了，所以他有平安。那个义的意思就不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而是生活当中的那个义，那就是正确，就他就会走正确的道路，他会过正确的日子，他就好好的过日子，他会在其中享福啊。喜乐的话是给父母的，箴言29章17节哈，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你管教他的时候，这个得安息，刚才那个平安是他的平安，这个安息是你的平安，安息就是放下重担的意思，这个孩子我可以不操心了，担子放下来，这个孩子他好好的，他做人好好的，他生活有智慧，我不替他操心了，你心里就得安息了，也必使你心里喜乐。你会想到这孩子，想到很高兴，都没什么操心的事情，想到自己的孩子生活得好好的，你年老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喜乐，这个是管教所结出的果子了。那果子是需要点时间的哈。我考虑到实际的因素，所以想了几条叫做管教实践哈。我很快的跟大家读一下，就我们管教的时候常犯的一些错误啊，那要避免。第一个就是不可以不解释管教的理由哈，这个不教而诛谓之虐哈，就是你不可以随便就打他，你打他的时候要跟他说清楚，你要开导他一番，告诉他说为什么今天你会受责罚，让他明白哈。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管教的目的哈。那第二就是不可以不合比率哈。昨天上课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好比说那个孩子他把那个牛奶打翻了，然后你很生气，说伸出手来打十下手心，可是那个孩子后来他出了更大的事情，他那个偷东西了或干嘛了，你反而摸摸他的头说，宝宝乖，下次不要这样做了，哎，他就会很 confused， 到底哪一个更严重？他就以为说那个打翻牛奶更严重，所以你如果要管教他的话，必须要合乎比率哈。第三就是不可前后不一致，也不可以说以前是这样做，然后以后是那样做，以前有管他，但是后来不管他，啊，不可以前后不一致。第四，可能是我们做父亲的常常要注意的，就是不可以在气头上过度管教，有时候因为太生气了，管教的过分了，不可以在气头上过度管教。那第五就是不可以夫妻唱反调，不少的家庭会这样子做，也许是妈妈在管的时候，爸爸在旁边拉住，或者反过来，爸爸在管的时候，另外妈妈就把他拉住，结果那个孩子就，他得到这个 mixed message， 他就不晓得到底是对还是错哈。第六就是你不可以伤他的自尊哈，特别是顾虑到说，不要在人的面前，你要严厉管教他的时候，要在私下管教，你不要当着他的同学、他的朋友、一些人的面前管教他，伤他的自尊。第七的话，就不可以请别人代理。圣经很清楚的说，这是父母的责任，也不可以说请主日学的老师帮他管，你也不要来找我哈，牧师也不会帮你管孩子。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哈。那第八就是不可以让他以为你不爱他，你有管教，但是要有爱在后面做后盾。所以你不管怎么，那孩子被你管得很厉害，但是他心里知道说，爸爸妈妈是爱我的，他在任何情况之下还是会回来找你，他知道爸爸妈妈心里是爱他的，那就行了。第九就是不可以不合真理，因为圣经说你管教的时候要照着主的警戒哈，跟主的教训来管教他，照神的话语管教他。最后很简单，就是不可以不管教。下面几点的话，我用比较快的速度跟大家看一下。第三点，我觉得是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缺乏的，你如果做好了会很祝福你的孩子，就是教导他怎么来尊重权柄。尊重权柄啊，这个世界啊是有权柄的，有次序的。那神在人间有设立次序，神是有次序的神，大家注意啊，神在人间有设立次序，有智慧的父母就要求儿女遵守次序。如果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会叫他随便，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那个儿女很叛逆，很反抗啊，他不尊重你，但是你也不 care， 没有关系。最新的这一期《使者》杂志里面有一篇就是讲这个管教儿女的，它里面引用了一个在 Cornell 大学他的研究，他说现在的这个老师哈，教育界的老师越来越难做哈，他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这是出于成人权威的削弱。成人权威的削弱的 erosion of adult authority， 就是在孩子的眼中，这个大人不具有什么权威了，所以管不了孩子。不管老师讲话，爸妈讲话，他们都不理你，他们不 care。这时候我要跟大家看一个例子啊。圣经没有记载很多耶稣他小时候的时候，只记载过一次，就是耶稣他12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一次里面是圣经唯一讲到耶稣跟他父母之间的一种互动，做了些什么事情，有讲到耶稣单独跟他母亲跟玛利亚之间有些来往哈，把水变成酒等等，但是讲到父母一起的哈，就是那一次就是他的父母带他去耶路撒冷，后来把他留在了圣殿，然后又翻回去找他。那这个玛利亚就说， 我儿，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看我父亲跟我伤心来找你。然后耶稣就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然后接着耶稣就说，那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唯一讲到耶稣跟他在地上的父母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就顺从他们。耶稣刚刚说了，我以我天父的事为念，耶稣知道自己是谁，但是对于这个地上的父母，圣经说耶稣就顺从他们，耶稣也尊重这一个地上的权柄。圣经要求我们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一定要你的孩子听话，叫他们尊重父母，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如果那个孩子对妈妈不礼貌的话，父亲一定要干涉啊，一定不准他们对母亲有任何那种不尊重的说话或那种反抗的态度。你要从小教导他，叫他知道从小要尊重父母，听从父母，这样子他一生会蒙福，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这个次序啊。弟兄姐妹，神在地上设立的权柄啊，很明显的有三样啊，这三样是神清清楚楚在地上设立的权柄，而且圣经有清楚的教导叫我们要服从这样的权柄啊。第一个是政府的权柄，第二个是父母的权柄，还有第三是属灵的权柄啊。罗马书特别讲到政府的权柄，说那些身上佩剑的人，也就是政府的官员，也就是地上的这个权柄，只要他不是完全违背神的，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政权在那里，说这个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是不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政府的法令等等，我们是尊重的，是服从的。第二是父母的权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父母在人间对儿女来说是神设立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权柄，等于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所以孩子们就是你很爱你的孩子，你要还是要让他尊重你，要听你的话。属灵的权柄讲的是教会里面属灵的权柄，希伯来书这样子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是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在一间教会里面有属灵的领袖，那这些是神所设立的属灵的权柄，我们怎么样对待他们呢？就是要顺从他们，依从他们的教导，除非说这个人，这个传道人他有问题，他自己不顺服神，否则的话，如果是神所安排的话，我们就要顺服他。这三个权柄是神清楚明白设立的。如果你教导你的孩子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做听从父母的人，在教会里面做听话的人的话，神会祝福他，他一生会蒙福。下面我要讲一个很实际的，跟刚刚顺服权柄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有礼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说现在是一个很缺少礼貌的时代啊。那到底在21世纪，又是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讲礼貌有没有用呢？我跟大家说，讲礼貌非常的有用。美国人也注重礼貌，有时候比我们华人更注重礼貌。在洛杉矶这个环境，可能你感觉不出来。如果你在美国其他的州，特别是中南部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边的人很讲究这个 good manner， 他们的讲话进退常常比我们华人更有礼貌。所以你的孩子如果是从小学习礼貌，将来长大之后，无论是在长官面前是在同事面前的话，都对他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处。圣经里面有例子，就是这个撒母耳他很警醒，一听到叫他，他马上就到那个以利的面前。我就不太多讲那个这整段的经文，我把实际上要做的事情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怎么样教孩子有礼貌呢？你要他尊重父母，第一，不让他有轻视父母的言行。如果他孩子随随便便对爸爸妈妈的话，你一定要从小管他，要教他。第二，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一点了，他要出去上学了，也会回来了， 你要教他一件事情，就是出门进出家门，出门之前跟回来之后都要跟爸爸妈妈讲一声。这个我们老一代的人他们都很会做，像我们从小受父母的训练，就是出门的一定要跟爸妈讲一声，我出去了，我上哪里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不可以一开门就自己回来躲到哪里去，都要跟父母讲一声说我回来了。那现在我那几个孩子这一点他们学得很好，他们现在不管是去哪里，出门之前都会讲一声他们去哪里，回来的话也会讲一声 make sure 爸妈知道他们回来了。那因为他们现在都住得很远，坐飞机啊，他飞机一到那边了就会打个电话说我们到了，那叫到你的孩子进出家门告诉父母一声。另外就是吃饭的时候，其实这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啊，但是小事是最重要的。那个吃饭的时候，他还很小的时候，你喂他吃，你照顾他，等他差不多大的时候，就是说吃饭的时候等爸爸妈妈来吃，他不可以自己就坐在那边就先吃了。那如果再大一点的孩子，你要教导他到饭桌上可以服侍啊。我遇到过几次啊，就是最近还遇到一个朋友的孩子，大人吃饭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里帮你倒茶倒水，很懂事，才刚刚大学毕业啊，刚刚 graduation UCLA 毕业，但是就这么会在那个饭桌上照顾。平常那些惯坏的孩子就是他坐在那边等着你给他东西吃了，但是那些你看教导好的孩子的话，他会动手会去照顾，那这对他来说的话是以后他在社会上生存的一个好处。父母的生日要记得，母亲节、父亲节，今天是父亲节，你的孩子有没有祝你父亲节快乐？要记得父母的生日，要问候母亲节跟父亲节。那平时看到长辈的时候要先问候，你要注意到他的称呼，他不可以没大没小的，你让他注意称呼是对他好。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感谢主，他们很注意这一点。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当中，他就比他年纪大一点，他说什么什么哥，然后什么什么姐，他知道说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他在称呼上有表达出来。然后我们的长辈哈，我们虽然我们说在族里面是弟兄跟姐辈，但是他如果是你的父亲那一辈的、母亲那一辈的话，你不能跟他平辈论教哈，你称呼上要注意到有礼貌，讲话的时候有礼貌。你长辈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不要在那里坐着，就这些东西其实中国人以前最会的礼仪之邦嘛，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就不晓得什么时候丢掉了。但是这是好东西，也是合乎圣经教导的。那这样子他会这样子做的时候，有一天这孩子长大，他跟他的长辈、长官跟他的同事就会有礼貌，那个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另外对陌生人即使不认识的哈，还是有礼貌，他就养成这个习惯了。最后几样哈，第五个就是给他犯错的空间哈，错了，但是还是爱他，让他能够随时可以回头。这在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讲的很多，我就不再说了哈。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悲剧哈，那是悲剧，因为那个孩子以为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结果就发生悲剧哈，有的是很惨的悲剧哈，因为他以为他一错了就没有回头路了，让父母失望了等等哈，要让他知道他随时可以回到你面前来。第六，这点很实际哈，就是这个孩子将来要读什么科什么系，他将来要选择什么专业。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就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喜欢打猎的，他爸妈就让他住在田野；一个是喜欢安静的，他爸妈就让他住在帐篷里。那个选择专业的时候，就是我人生一点经验嘛，我的经验是这样子，那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天性，就是神生他的时候把不同的天性放在他里面，那个小孩子有他的天性。 那天性就有点像是一根树枝哈，它原来长出来就是那样子。但如果你想要说我要把它改一个方向，我就把它用力把它往下这样子拉，然后你的手就一直拉着它，它就会一直保持那个姿势。但是当你把它一放手的时候，那树枝就会弹回它的原位去。那个孩子里面也就是那样子，他好像是一个树枝一样。如果你他的天性不是那样子，你硬要他那样子，你逼他的时候他可以在那里，等到你那个力量一放的时候，他又弹回原来的地方，因为那是神原来给他的。那所以怎么样栽培孩子呢？是最好能够让他发挥他的 potential， 就是让他培养他的天性，让他那样去做，也会有好的结果。你不要说我这个爸爸的是这个物理学家，是可以夺诺贝尔奖金的，为什么我的儿子不做物理学家，他喜欢去拉小提琴，他就是喜欢音乐啊，那是因为神给他的天性。一个喜欢在田野的孩子，你把他关在屋里，让他在帐篷里不准他出去，你闷死他，但是他就喜欢在待在帐篷里的，你叫他到田野里面去打猎，你累死他，他就不喜欢那种事情。那勉强久的时候就结果还是没有办法啊。第七啊，做金钱的主人啊，这点就是求天父给我们智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什么都是向前看。如果你的孩子对金钱的观念不正确的时候，跟钱的关系不正当的时候，将来他交朋友嫁人娶媳妇各样的生活都有那个钱就卡在中间。但是如果他会用钱的时候，这个钱就成为帮助他的。你教导你的孩子跟金钱有正确的关系。有些父母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就给孩子一块钱一个铜板，说你要去奉献，那孩子他从小就知道说这个钱是从神来的，他要奉献，从那个为起点建立起人跟神还有人跟钱之间的关系。用钱，你要教他怎么来用钱，最好是让他自己会去赚钱。我自己的孩子是16岁就教他们出去赚钱，因为我们当初住在德州，那个时候16岁就可以出去打工了。其实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因为去的那个地方他走路走不到的，所以那一个暑假呢，就是我跟师母啊去的时候开车送他去，回来的时候要再去接他回来，那个花的油钱也差不多就是他赚的钱了。但是就是让他去练习，所以他们年纪蛮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打一些工，挣一些很 minimal 的一些钱。可是感谢主，他们慢慢就开始珍惜，就知道钱赚得很辛苦，所以他就比较珍惜，然后他就不会乱花钱。那现在慢慢大了，那他小时候养成的一些习惯对他来说是一辈子有好处的。我想最后吧，我们看看最后一点，就是给儿女一个家。如果你的孩子跟你一起住的话，感谢赞美主，这是最好的，有爸爸有妈妈在身边跟他一起住，那是最好的，千万不要破坏这种家庭的整体性，就让他在有爸爸有妈妈的环境之下长大，一直到他什么时候呢？到他读大学，他要出门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让他出去了。但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让他跟爸爸妈妈跟家人在一起。因为我看到我们华人有时候为了实际生活的缘故呢，必须要做选择，有所取舍，说是这个家要不要分开来，是要父母各住一方，然后这个孩子有比较好的受教育的机会或什么什么的机会，还是说不管怎么样全家人总是要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就需要选了。那怎么样选会比较好呢？如果是从我们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最好的选择是让孩子跟你在一起，那其他的神会给他补上，保持家庭的完整。如果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真的家人分开了，你一定要想方设法给孩子另外预备一个家，那这个家最好的就是教会这个属灵的家。 让他即使在父母当中有人缺席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享受到家人的温暖，享受到主的爱。那弟兄姐妹，以上这八点就是我跟大家所分享的，怎么样可以使你的儿女来蒙福。今天是父亲节哈，希望这些能够对我们做父母的有所帮助，能够祝福我们的孩子。最后，成为天父的儿女，如果你是一位慕道的朋友，神的恩典带领你到他的家中，你又愿意内心敞开，你在想说，我希望成为天父的儿女，我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呢？你可以做三样事情，非常的容易。A、B、C。A 就是承认，你真诚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有罪，需要神的拯救。B 就是相信，你成为神的儿女是需要有信心的，你就相信，相信什么呢？有个具体的对象，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最后是一个宣告，有一个决志的祷告，你祷告的时候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来，然后公开宣布自己已经信主了，这样子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感谢主，你成为我们的天父，让我们有福气可以做神的儿女。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愿意这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愿意成为天父的儿女，我请你在你的心里面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你发自内心这样子祷告，神会接纳你，使他成为你的父亲，你做他的儿女。你这样子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以一颗真诚的心向你承认我的罪，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感谢耶稣拯救了我，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主耶稣带领我的一生，使我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求神祝福大家。